好，那我们接着哈。其实我们透过这个道理啊，我们为什么会引申到那么多的地方？如果我们依着文这样解释的话，有时候我们大家不容易掌握这个这，因为从这个地方可以引申其他佛法的关联的道理。那能掌握到，我们才能活用这一段话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那所以这里面。不管是十二处或其他地方，也都是如此。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他从以十二处里面的观察，那这个观察，当然现在是提出一个原则，那配合我们整个一切事论这样谈下来，包括其他经论也一样。你这时候你就会有一种习惯性，这种习惯性就是说，我这个要领我知道修行的要领在这里了。那我如何让这个要领更具体有力？也就是我内心更清晰，等于是对道地生决定。什么是苦集生决定？对，等于对四谛生决定的圣解。这时候相信三宝才能信三宝，因为这叫实德能，是不是？对三宝的实德能，而不是光只是一个对象的三宝的这种。外向的尊重，而是从四谛的三宝的实德能产生的信心。那你看，如果对佛法产生实德的信心，其实修念佛法门主要是不是以信为真上？是。所以你看哦，经过一趟以后，不是让你零碎的知见，而是对三宝真实功德升起信解的时候，念佛的心是不是意义就不同了？所以有的人就说。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讲说，你要好好念。这里面，因为这种心态，我们已经碰到很多人了。他不断在念的时候，他并不是真正的信解。我不是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居士，他因为得病很重，后来大家就一直念佛，回向给他，他说病好了，然后他就也出来见证，就像基督教的。见证，我念佛多感应，这里面从一开始就有点怪怪的哈，你们如果会听的话，就会怪怪的啊。那完了以后，可是他私底下讲说，其实他因为大家要他来讲说，他如何大家念佛功德回向，所以他病体康复，他很感恩三宝加持的力量。可是其实他私底下讲说，其实我是很不安的。但因为大家逼他上台，他也只好，这时候一情进来，他也就感动。一回来又，就是两个情绪就会这样波动。可是他内心里面，他其实不安的，他是惶恐的。第一个，我们就从回向上来讲，如果一个人往生，我之前不是也提过。某一个大德往生，我们大家知道他一定上品上身，可是碰到他往生的时候，大家都很哀愁，因为毕竟死不是好事。他想到的是死不好事，他没有想到，他又说他上品上身，他没有想到生的意乐。也就是说，表面大家讲说他一定往生，可是内心其实是很忧伤的。哎呦，能多留还是留一点吧，往生哦。我讲的是真实内在的想法。比如说，你假如现在很想往生，你要死的时候应该是说，哎呦，提早出狱，应该是这样吧？我们现在就能吃，看能不能多延续在监狱的时间。这不表示你在抉择上，其实你的见，你不要自欺欺人。你说我怕死，那你干脆这样讲，我觉得你还是像个修行人，因为里外一致。你不要讲说，我一定往生，能活多活一点。那你如果知道这是监狱的话，五浊恶世，那边净土你不去，你为什么老是硬要吃药维持健康？但维持健康是为了修行啦，你如果为了要保护这个生命，如果好一点，那根本你的求生意念是不符合的。所以大家在功德回向的时候，我们这里面隐藏的也对也不对的模糊观念。假如他可以往生，这么一回向回来以后没有往生，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不清楚，是不是？ 那这个其实普遍在我们从佛教徒里面，这种心态模模糊糊的，搞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去要去不去啊。我说你要不要去没关系，但至少认清楚，不要混在一块。好，所以最近也有居士跟我反映说，他家人本来老人家有一段时间念佛念得非常虔诚，哦，那个求生净土的心非常强。那可是大家想办法用医疗急救让他回来，经过了不到十年，他的身心变化了，他不学佛了。他就想说，当初救是对还是错？他还没生决定，但毕竟当初是善法现前，经过这一段时间，寿命是延长的，恶法却有机会生长。那这就是一个例子，我们不是说大家一起死，我们最重要的是死得其所，恰当刚好是求生因缘现前嘛。那问题我们在学佛里面就很多，包括我不是 举说有人去帮他助念，现在很多助念团体也是这样，念到一定要念到他好像，要是我王子我一定好吧，可以吧，可以走了，晚安吵嘞，就笑给你看，免得你这样都不走，你让我为难，你也那也辛苦，所以你一定要看到好像，我就露一个慈笑，然后你就可以走了。一个人在助念能往生净土，会着这个相吗？一个见不清净，对不对？就算他恶相，也无妨他往生嘛。因为助念的人本身必须要助念的心清净，而不是在寻求一个我助念的功德有没有。光这个心就不清净了，你就好好助念就好，不要管什么相。他也许会好，也许不会好，各有因缘，但你尽你的份，你不要在这里狡诈。所以这里面就隐藏了好多观念上的模糊啊！所以不要以为说你这样信，你的见里面其实杂了太多东西，因为你的见不清净。所以我们在求生的这个、法，在我们在修持的时候，这个有的人他想求生，但他这个求怎么去？你想求，你不是真想求啊！你这个求里面隐藏了好多根本是牵绊心，所以务必要在学佛。但没因缘的没因缘，有因缘应该要认清楚，并不是说你起这个心说我决定，我觉得我自己有这种十足的意愿想去，其实不是。你这里面只要稍微抉择一下，充满气狂。所以如果你能了解这个道理，你透过这个佛法的了解以后，你信受这个道理，你这个信是真信，因为实质价值出来，你光起这个心，甚至不念佛都可以往生。我们现在强调念佛，其实它是意念。所以那个那些比丘经里面讲意念，什么叫念？其实我们现在都太强调嘴巴念，不是，是心信要才叫念。信乐心是念，信乐是不是有念在里头？其实要的是信乐心，不是嘴巴那个念。嘴巴有念，但不信乐不会去；嘴巴没有念出来，但信乐心记住会念会去。所以你们待会回家都不需要开口念，回家都会回家，因为信乐回家，所以一定回家。所以整个建立就如何让你的信记住，乐记住。然后让他亲近，这时候产生自心，就是一心，他就会产生这个连结。所以这个法门的核心在如何破除这个疑。所以透过其他法门一段时间，你如实知道这个道理之后，你对三宝的真实功德生出巨大的信心的时候，其实信要心就出来了。这时候画个愿，就像我跟你讲美国多好，讲完了
我也要去
发愿了，他不用一直念南无美国南无美国，不需要啊。所以我们现在有的人，你不要听那么多，你就好好相信，没东西好信啊，我信不来啊，你没有给我东西啊，信有对象的啊，我对这个晋升决定我信才会出来，你光逼我信，我当然想信啊，我也很想信，我想一心空空没东西啊。所以我就要知道你的疑惑在哪里，你的执着在哪里。我从一个，比如说这个人要念佛求生，那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工程。这个人要往生当中有哪些障碍，他对世间有哪些挂碍，哪些挂碍最重，哪些挂碍较轻， 他为什么他不会自心信乐？因为他对他还以哪些因缘不具足。好，病人进来做这个医疗的规划，先去除哪些病，先把窗口先把它清干净，把一些烂的肉割掉，然后怎么去把它补过来，该动手术动手术，该补身体的补身体，都是一个具体的法门。而不是说一个法门再下去同不检视中边的应该的藏道因缘跟住道因缘，你都没在检视啊。所以为什么修了老半天卡在原地，到那里就停了，这一样的道理。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整个学的态度越来，就是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发觉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借由无常经，借这个经，为什么这个经都可以会向净土，你就发觉所有经典在于成就净土之良上，这一点生什么作用？因为的确有障碍，你不能不去除，你不去除它就不会生那份功德力出来。对，好，很多是这样。好，那我们再进一步来看哈，我们看五七七九页，胡此其以如是十二处中，能辨了之共相清净因相，啊，是名第十无颠倒道。能证所有不共佛法，能证所有，你看这个意思都很有意思，这绝对不是欺狂了。我们现在很多佛法里面说，为什么一法能得一切法，本质是如此啊，这不是我们把它这个法门把它吹嘘到这样，是本质如此啊，这一法里面能遍观一切法性啊。好，所以你看它能辨知共相清净因相，什么叫清净因相？解脱的原因在哪里？解脱的真正涅槃因相是什么？哦，他这个一切论记啊，我们这里没有一切论记讲了知圣道为涅槃因。好，那就了知共相的，那也就是共相清，就是说我们简单讲，这不二法门的意思啦。所有法门要入于圣道，就是此道，就是八正道，此正真之道，没有其他道。共相的清净因，也就是说没有离开，即便是念佛法门也没有离开这个清净因相，不会的，还是一样，只是善巧施舍迂回或是种种的印记不同，但本质到最后回归的地方也是如此一样的。所以如果越有因缘福德因缘具足的人，掌握这个方法，能掌握能听闻佛法的人，这才叫三根准备嘛，他不一定有只是处在下根的人，有人因缘具足，他的净土因缘就越具足。所以假如说我们现在有机会，我们光念佛的时候，我们不断的，你看啊，这个我常提到很多老菩萨他们念佛，他们有很多我们没有的资粮，为什么？他们苦，他们的苦资粮比我们多，所以他们能厌离，这个是换不来，这是经过好几十年苦过来的。有的人越苦就苦下去了，但一旦苦给他有佛法的滋润的时候，这个苦变成他的住道之量，而且是千金难买，千金难买。那这种苦是经过好久的累积，然后生出一个死不可爱，这个心要生一个决定，说世间法不可爱，这个心生决定难哦，很难哦。但有的人苦上以烦恼相应，结果苦上生苦堕落；有的人苦上以圣道相应，成为诸道之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说，有的人在苦的时候看到苦，我们有时候不会说哎呀，任妄生悲悯心。我们既悲悯他的苦，其实也生欢喜心，有苦之量，如何转变成是我们的责任，利用他既有的苦，把这个境转成他修道的助道之量。好，所以有些地方有些人就从这边看到说，我们在修圣道的时候一定会有什么对现前众缘法的厌离，染污性的厌离，一定会生这个厌离相。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是从无常苦空，那最感受到的无常死，这个才能生出来。这个如果没这个有的话，其实就会形成 一个对无常苦生死的这一份体会越深刻的时候，换句话转过来，就对世间的这个众染污依他的爱着跟信赖是不是会减低？对，这份减低就是顺向缘成实的，顺向缘成实。所以为什么我很多地方我都鼓励大家先听什么无常经，先观无常，最现实。所以你要了解说，奢处里面的所有的苦因在哪里？那反过来了解苦集，是不是另外一边的灭道就跟着出来？我常提到这个，你了解他如何造作，他的虚假相是什么？众生因何升起颠倒？那灭道当然往这边来。这时候就知道唯此一道，没有其他道。为什么苦在此处？不对治这个苦，你对治其他地方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们刚才讲说，我们经常讲说，哎呀，刚前面讲说修行有时候像一处闹剧，其实我们不否定它里面有很多人天法。那所谓闹剧就是说，你所期待的解脱跟菩萨道跟你现在讲是完全因果不相当，你却以为有，那不像闹剧吗？那如果从人天法来讲，当然功德无量啊，但我讲的是那一份你所期待的解脱因果不相当，你在做梦而已。好，那我们再进一步，如是四种观察共相。为什么共相？因为它跟是如实字，如实如实，所以是共相。所以我们不是讲说那个有圣解作意啊，有自相作意，有共相作意。真正解脱是共相作意，共相作意就是掌握到一切法的核心，苦空无常无我，而不是随意境的个别染污分别，而是在众一切法当中看到它的真实意，这叫共相作意啊。你看这里也是如实字开始就往这边来了。忽是当知有八殊胜于诸地啊，诸住地厚厚转胜了。你看诸住地里面一地一地往转胜，是从哪个地方来抉择？好，由八殊胜啊，当知由八殊胜以诸住地啊厚厚转胜，也就是修行本身，它的现出来的殊胜相，或是如何促成它殊胜的主要八个角度、八个因缘。好，我们看一意乐殊胜，二心清净殊胜，三悲殊胜，四般若蜜多殊胜，五成熟有情殊胜，六见诸佛见诸佛往去尘世供养殊胜，七身殊胜，八神力殊胜。所以当你在往修行的时候，这一方面，因为其实我们看他个别说是如此，那经常是互相滋润这些法啊。所以一个菩萨一地一地往上殊胜的时候，他会现这种殊胜功德啊，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如果你很清楚你是一个菩萨修行的话，你就很容易去慢慢去察觉这个道理。本身你是不是意乐殊胜？我们很多人修菩萨法，意乐都快不殊胜了，往声闻走了都还没清楚，其实已经是地地不如前，就发心不见了。好，那发心不清净，心清净是染污嘛，烦恼嘛，那心清净不为烦恼所束缚，所以未来越自在，所以那种通达性，它的负荷性越来越强。所以从心清净里面到后来成熟有情，跟禅定相关的这众波罗蜜其实都有连结的。你假如意乐不清净，你后头这些也跟不上来。所以第一个意乐清净，那意乐清净的互为因果，有的人是意乐殊胜以后发勇猛心，发勇猛心以后以身心清净之后又更发增上意乐心。所以那个得唯识性跟未得唯识性的不一样，得唯识性以后他所修六度的意乐心是随手拈来，他不用刻意再修六度，他就六度了，因为他心就像说父母在照顾小孩子，那根本不用想说我要照顾小孩子，我要慈悲，我是他妈，他不用想啊，他就直接照顾了，他那个自自然然流露，他一切处对待自己孩子，不管大小孩子都是慈悲的。他所做一切事，就是不管是骂或是呵护或怎么样，都是为了爱他。他根本不需要做，因为他自然流露的那个意乐心都很自然的，所以他一切处事当中经常具足六度，一件事里面就可以有六度。 因为它同时，所以我们讲六度在分别说的时候有各个缘起不同，但真正一个纯熟人在修的时候，可以在一件事里面同时具足持戒啊、布施，这些都可以在一度里面具足。嗯，为什么？法本来就不是间隔开来的啊，所以他的意乐殊胜，心清净殊胜，悲殊胜。你要看那个悲也好，我们现在来讲说我们的悲殊胜，悲心要生不容易呢。所以我们如果从佛法的角度上，一个能生慈悲心，这个人是真的福德大，轻易不容易生慈悲，要有本钱的人来慈悲得了。像比如说我们要帮助人，自己很穷，帮助很有限嘛，总是自己要富乐嘛，自己具有富乐心，慈悲心才发得出来。所以一个人你不要看他眼前穷，一个人假如他具有自然流露慈悲心，本质这个人、是福德力大的人。因为他就算眼前他可能过去的某种因缘，现在的财富不够，但一个人能轻易发慈悲心，一定背后有很多障碍因缘没有的，不然他生不来，不容易生。你看一个人要生慈悲，你想要起多少念头，你从这个念头就知道说一个人要生慈悲心不容易。所以一个人要生慈悲修慈悲，赶快，那是你赚钱的时候，这是你的福田处啊！你千万不要说，哎，为谁辛苦为谁忙？哎呦，你够笨的呢！这个钱是你在赚的，你为什么跟人家计较？外面逆境是你逆境，但福田是你的，你干嘛起那个什么笨？有的人帮忙帮到最后就翻脸了，为啥？因为、他不知道这是福田处，所以不管顺逆两边，他在对峙上，他其实有一定的一种观察在，所以。这个东西在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在升起一个法要出来的时候，我们从包括我们对逆境对顺境，其实一样的境出来的时候，假如我们具足某些因缘啊，它会很自然流露，不管顺逆境啊，它这个观察当中这个善法还会是出来，所以变成恒常一切啊，恒常一切处啊，都是积极资粮的时候。所以你看，你就勉勉强强偶尔起个念头修行，有的人是一天24小时财源广进，啾啾啾，连睡觉也在积极功德，连睡觉都积极功德，因为他都很现前啊。当然我们是没这个功夫，但其实随着你的对法的认知越清楚，随时那个正念分明，意乐清净，很多功德力也就在那里生了。嗯，好，波罗蜜多啊，殊胜众波罗蜜多。所以最近我常提的就是我们一个人像菩萨，有时候常在有些人在修持菩萨道啊，有时候我们重那种想象的东西，我们如何利益那些我们看不到的众生，但如何利益眼前的众生。那一个人修行到最后，如果一个很精进菩萨道，他会看到我现在有多少波罗蜜，我有没有自波罗蜜，我有没有忍辱波罗蜜，我有没有众波罗蜜，就在我现前身心当中，我能让多少众生因我得利益。你有没有禅定波罗蜜，有没有定，你有没有忍辱，你有没有布施，你有没有持戒，这些都是众功德法，这些波罗蜜从之前累积下来，波罗蜜殊胜。所以一个人放在一个地方，让众生随缘去，要智慧的有智慧，要忍辱的有忍辱，要布施的，就是在他身上随时从不同的角度可得众利益，他自身调伏烦恼的波罗蜜，他众利益众生的波罗蜜都可以承受。所以一个积极行菩萨道，他会看到我的存在能令众生得多少利益，那如果没有的话，他就开始往这边积极嘛。所以菩萨化解说，诶，我想利益众生都没有，所以他会发动于布施波罗蜜，他一身心躁动不安，他会往这边去积极。为什么？以此处他多违犯多伤众生，所以他应该从此处里面观察，从自身的不足化解到自身哪些障碍，而会积极往那边去对治积极。所以菩萨地地向前殊胜的话，为什么？他这个也记住。所以这里面都不是一种空谈的东西，而是一个菩萨道在走的时候，他很清晰的应该往六度上应该怎么去积极，他看到自己的波罗蜜是在增长的。
众功德法在增长的，所以在对治烦恼上各方面不会看到自己越来越苦恼，而且看到自己越来越喜乐，所以那种利益众生的喜乐，那种柔软利益众生，时时会产生一个自然的习惯，就是自然意念，就后面讲成熟有情殊胜、哦、成熟有情殊胜，它其实也跟这个 一样连接在一块，就是会有一种经常看用思考，就是能知道这个福田激起自身功德也常生利益众生的那个心，它会形成，所以这个会形成一个习性，就是不愿令众生恼怒，会有一种想要成就众生，而不会由我们这里生让众生苦恼，会有往这边积极去付出的，这个是一个菩萨很精进的地方啊啊。好，见诸佛往去成事供养殊胜，所以他能从看一佛、十方佛、一切佛，然后作持供养、作殊胜供养、作法供养的地地不同。好、哦，像我们现在能供养什么？我们供养的，但火不会计较了哈。但我们现在如果拿我们现在最尊贵的东西啊，你看如果火在的话，十方众生哈、贤圣都集合做各个我们的供养，我们拿出这个东西一拿出来，还是藏起来好了，没看靠的啦。当然火不会做这个像，但问题就是说，即便是你用一个很粗陋的东西，但你的心很谦敬，这也是殊胜供养。问题是假如我们用我们这种凡夫心要做尘世供养难，第一个我们直向，我们本身的清净不够，所以所做供养不得，很难成就清净。好，所以、之前我们不是要谈到那个，因为这次讲那些比丘经的时候也有提到，因为他你看哦，那些比丘他去一个地方，不是那个五百阿罗汉，只有他不是，他都不好意思。你知道那个心境，就是我们讲，因为假如有一个亲近僧团，我们敢不敢入？这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很傲慢了，为什么不行？我也不够差人啊，我读册嘛不管不给啊，哦，就傲慢。可是如果你如果参在一个完全清净的，你要不要升起极大惭愧心，有很虔诚的向道心，你不敢轻易入清净僧团。你因为大家都是圣者，所以那个讲说哎呀就是那个他师父讲说我们这里都清净只有你一个，所以那些比丘已经是很高干的人了，结果被讲成这样，他也待不住，他很惭愧，他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没这种想法，极大惭愧。可是他师长跟他讲说不用担心，你不久也会成果了，所以他就所以整个五百阿罗汉就只有他一个不是啊，就在那环境他也很快。所以那个尤其那些比丘里面有一个例子非常好玩啊，这个例子如果大家有看，你会看到那种佛法在一个团体里面，一个亲近团体，你会看似很严厉，可是其实都是很有道理的。那因为他整个团体就只有他一个没证果的嘛，啊，所以团体当然师父都要磨练他，就叫他出去托钵，啊，叫他水含在口里，啊，那为什么要他含口里？叫他不要乱讲话。像我们来讲要弘法利生，师父你怎么可以限制我，不是他叫你不要讲话就不要讲话，就按着谁这样托钵。结果他看到一个居士很虔诚的问法，他觉得这个可以度，就把水吞下去，就为他说话。这么一说，这个居士正出国，他也正出国说法，他自己正出国，很有意思哦。佛法是不是很妙？一个为正果的说法，让他正果，他也做，就在说法当中他也种正果，很有意思吧。你就知道正果的原心和核心的原理在哪里，包括虚身是不是就在问答当中正果。所以你要知道正果不一定在定中，他就在法当中。那正果回来两个正果了嘛，回来结果那个人家要把他赶走，赶出国的人走， 他另外一个师父就跟他讲，哎呀，他很难得啊，一箭射两准，就是一箭就中了两个那个箭靶，很难得，功德无量，他也证果，居士也证果。那个另外一个大和尚出来，就算一百准我也赶他出去。所以你看，在我们僧团要是出国，我们宝贝的钥匙啊，还赶出去，在一个阿罗汉的僧团里面就把你赶出去。他在讲说，他有善根，他可以违背私教，他还能证果。但如果以后的人有样学样，整个规矩就坏掉。所以即便他证出国，赶出去，就赶出去。所以你看那个严谨僧团，他在观察很多东西，从以自利益他，那先比丘没问题，但后头人怎么办？后头人怎么办？从此规矩坏掉，他说必须要为此负起因果，请他出去。那先比丘也很，但出国人比较好容易忏悔的啦，他就要忏悔离开，然后后来在外面证阿罗汉，再回来忏悔。他说大不了，反正我出国了，大家圣者大概不会这样啊。所以你看他们这个僧团极具亲近，那都从外人来看动了很多人事情感，就是会就搞不清楚。可是你看那个团体里面是何等亲近。那像我们这边不是刚进门就还看，我看门就关起来，连进都不能进，因为你必须要极具那种修道的心。我其实刚才下课的时候，我在想说，如果从佛法的理解，我们现在的标准是不是降得很低？因为这样的一个修道路啊，这种务实，不断寻求于真实道理以后，真实的修行的这一份出家修行路，其实非一般人可以做，真是不是非一般人能做。哎，真的那个，我后来看就是真的，要能累积这样的资粮，然后有这样的广大气魄，你看这是何等气魄。身轻柔软，但对于圣道的那一份承担跟修行的勇猛，绝非一般人，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轻易，那是因为你把这个事情太简单了。你如果更了解这个道理，你那个弱心智啊，脆弱心智，其实很难负荷圣道。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连这些东西都很多一种，其实琐琐碎碎的这种东西你都还这般挂啊，其实在圣道上的修行真的是结个缘吧。嘿，我们讲实在不是不慈悲，而是难，因为这个距离太远了。好，我们现在讲的是大慈大悲，我要大布施大舍，结果你经常在跟人家计较这一颗葱五块钱十块钱，我的这距离太远了。这种心量要达到要修解脱太远了，太远了啊！其实佛法很殊胜，不是真的那么困难啊。但问题说不是困难，以我们现在的心智确实太遥远了。我常在想到这个问题啊。好，再过来身殊胜，身殊胜应该是真上啊，就是真上身啊，他可以后来以六度圆满，可以在生生世世当中。可以为众中之首，可以成就他殊胜的身啊，在神力殊胜，度化众生的殊胜啊，这个神通变化、禅定殊胜，有神力殊胜啊，但有这个来看到菩萨地殊胜的差异啊。故知圣义地有五种相。好，我们现在来看圣义地，怎么去了解圣义地？一离名言相，二无二相。三超过寻思所心相，四超过诸法依义性相，五变一切一位相，这很重要哦。这个道理也很重要，这等于是你对你的圣义地的抉择哦。这五个面相可以让你知道说，你的空，你对实相，对于圣义地的了解恰不恰当。所以这一段里面的说法，其实对我们向着解脱、向着最核心的道理走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观念的一种判准。所以说圣义地有五种相啊，那这个整个相它会后续这些都一直在谈这些问题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在佛教里讲的圣义地什么呀？ 啊，当然这个道理我们大概有的人多少知道，但这中间的细微简则要是没出来，我们容易又掉入所谓的那种形而上纯意念想的那个空的境界。啊，我不是讲说我们先不要谈了，你对空的认知，是昨天我不是谈吗？我们对空的认知，你怎么去描述它？你怎么去描述它？你当你想尝试的去描述它的时候，你是不是认为说空具有哪些这个特性？好，你看、啊、这里面讲，空是超过寻思所形象。光这一点，后头会谈超过寻思所形象。但我们当在意念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直在思维空相？我们当我们对空做很多意念的思维的时候，我们在预起空的时候，并不是即灭那个烦恼。诶，注意哦，我们不寻思，我们的空的不寻思，我们空是超越寻思相，因此就有人认为我们的空观是不思维的，就是像死人一样了。好，就是我把我的念头完全打死，这叫做正空，这是完空。那如果是寻思的话，那这个寻思又是怎么寻思？怎么去超越这个寻思？这样，我们现在就用两端。如果我们现在讲说超过寻思跟寻思，我们现在一般人要么就是用寻思去确认空，要么就是完全遮全寻思，认为有一个心事前挺的那个空意，就变成这样的一个讲法，就会有点跟无想定、非想、非非想出定分不开来。为什么心想挺呢、啊？所以我们就变成就是说，我们的空是怎么样？是透过某一种，我们不是想修四禅的无想定是厌心想吗？那因为他现在认为说，就这样超过寻思所形象，变成他就厌这个心的想念，就是把寻思心硬压下来，硬压下来，所以变成修空的人，很多人跑到什么无想定去，最多很多还不是无想定要四禅呢，但他会往什么厌离心想，所以变成很多修现在修空观的人，包括很多。有一个后代有一部分人修禅宗的，就是说一切念头来就遮前，一切念头来遮前，其实这个修法就跟修四禅的无想定一样，厌心想，所以极高地也到是 无想定，乃至最高最高到非想非想出定，就以此为念，到最后执着说自己，就是经典不是有讲他把四禅啊当作思果，因为他这个知见错了，所以他们从这种厌离心想当中得到这个观念。那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在寻我们对于空的道理是怎么样理解？我们当然不得不落入语言的描述，但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所有的描述，就像我们今天在谈很多道理，我们发现所有的描述其实都不对，我们自己心里有数，就是怎么一个描述都不对，只能方便指色，方便起相似影像而已。但你知道这一切寻思是为了安立名相，让大家了解，但实际上空里面它是什么？因为知一切法不可得，寻思一切法的差别意无处可寻思，这个寻思心超越过去，并不是遮掉的意思，是实不可得。就是说我这个东西，我不是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房间里面有没有蛇？那我进入房间里面就闭上眼睛，没有蛇，没有蛇，没有蛇，哦，催眠到真的没蛇，出去了。好，你有没有看到蛇？这间没蛇，为什么？因为我观想没有蛇。结果等他进入晚上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他就睡不着了，因为有没有蛇他不敢决定了，因为他那个没有蛇是用想的，没有蛇，没有蛇，所以就把它厌离掉，所以。就用这样道理把很多法给遮掉。但如果真正的没舍是怎么样，我就到这个房间里面大大小小一切处不留的全部看清楚，我有没有在分别？有。 当我分别之后，我对于舍有没有会不会起执着？没有，因为没舍可分别，所以对舍这个东西，我超越一切寻思。为什么？无相可得，对不对？我掌握这个道理，话来话去说，我不可能在这个房间里面设想蛇在哪里，蛇怎么样，这个房间的那一只蛇长得胖长得瘦，我无从想起，因为它就没有，我怎么想？所以凡是这一间里面跟蛇的连结，我根本无从寻思。为什么？无法可得。那要讲只是方便说，假如蛇是长个什么样，但事实上你会不会对它的自信法升起一个意念分别？不会啊，因为不可得。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完空，它是一个智慧的开展。所以他对这个东西，那这个观察之后，晚上你住在这个房间你不怕，为什么？如此观察，实不可得。和那个理智进来说没蛇，闭上眼睛，没蛇没蛇，到底有没有蛇不知道，那不一样，这个差别在这里。好，好，那我们接下来一个来看，此圣谛离明眼相及无二相，当知如解深密经中，如理请问菩萨啊，请问菩萨问解啊，问解甚深意啊，甚深密意菩萨言，最甚子言一切法无二，一切法无二者，何等一切法，何云何为无二？这个道理就我们要建立圣意地里面，从这里面谈的哈。好，那我们看啊，这个他讲说，我们讲一切法离眼离明眼相哈，那无二相，那一切法无二，那怎么样？怎么叫一切法？云何为无二哈？那解甚深意密意菩萨告如理哈啊，请问菩萨曰：善男子，一切法者略有二种。一者有为，二者无为。那我想我们之前上课大家都已经知道，佛法里面它在分类，然后分得很周全的。它讲五蕴摄一切法，讲十二住摄一切法，讲十八界摄一切法，反正它一定不会漏一切法。今天用一法代表一切法，或是用二法代表一切法，都是一切法。那一切法就有为无为，有没有超出另外范围？没有，就是有为无为。那如果有为无为不能安立，一切法不能安立。所以在佛法里面一开始他在定位，但他逻辑是很紧密的。不会，我们在思考一个东西的时候，当我们在说法，即使有时候也都会用这样的想法，只是因为不一定表露出来，那也不一定能有机会全部说完。但为什么我们在说法有时候会角度一直多？那有基础的人会听得清楚，有不没有基础他会觉得跳来跳去。那其实最重要，你不要在乎笔记，你也那个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东跳西跳？因为要照顾周全。因为如果在说法的时候你发觉这个面，我们在说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面只是在某个角度里面的，为什么要转这个面？唯有这各面才能尽可能让这个法的说法能圆融。所以有时候刚立就破，刚破就立。为什么？因为如果破容易产生破执，立的时候产生立执。所以对心学来讲，你又破又立，经常讲出原则，对他来讲他要的是一个明确答案，结果你给他的是很多的思维，他很难听懂。但可是因为给你明确答案，那是对初学我们的教导，应该到最后啊，到最后才给他一个法则啊。那这样当然这样的教学比较适合。可是老是停滞在这，那如果要从头开始教起，光前面的法相的铺排啊，时间就快没了。所以我们有在说法之后，应现前根基，或是我们主诉求大家最缺的地方，我们宁愿打开这种一定要按部就班的看这个教学啊，一字一字的解释，我们干脆抓起这个意思，把它重要的思维法则点出来，其他后头你自己去读。我知道老是在文字解释都把时间耗掉，结果真正的精神智慧也就没现出来，这很可惜。 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尽量点出的就是这个一切法，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它其实面向是，我们知道它其实必须要周全，就是如所谓我们讲的尽所有性。所以包括说法也是，我们自然就是有时候尽可能照顾，但有时候没办法照顾，但至少你在思维当中你会知道如何让你所说法，你所说的法涵挂一切法。所以你所说的法即便针对某一个特殊的对象，也针对这个特殊对象的多面性全面性的掌握，而不是说就像我们有时候文法学法学到就一段一段的，你说这个我就标准答案出来，你说这个我就标准答案出来，结果都不是对法做全然的思考，完全是一种机械性的，你这样说我这样答，你这样说这样答。其实我们说法的时候是一个智慧的抉择，对这个东西这个法相生出来的时候，它的缘起周边看清楚以后，应该从哪些道理能让它的道理圆满，时间够的话讲得周延，时间不够的时候应机取其重点。但你对说法的人在这种观察本身是一种周延的，你绝对不是说我这个东西我不抉择于法相，不抉择它的缘起，纯粹就一法来说，我不得不说一法，但其实也知道此一法不得不这样说，但实际上不圆满，你心里有数。和那个慈禧是不圆满，但你不知道你不圆满，你只是一个标准答案式的回答，那是不一样。好，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当我要讲一切法，我如何用最简洁的方法，用一个概念把一切法涵括，这个地方我们讲说那个中论讲八部，那心经讲六部，其实也都是一切部，你不要管八跟六，其实它代表叫一切法。那如何用什么方式让大家能在一切法不止，这时候就看它的分别在哪里。好，那这个地方它就用有为无为含一切法。那你可以讲说有为无为之外的其他法，你讲出来啊，你绝对不会讲出一个有为无为之外还有一个法，那表示只要我破有为无为，等于是破一切法，它的逻辑是这样的紧密关系的。所以当我施设这几个点的时候，一定不是光你高兴讲出来，而是在逻辑上是圆满的，就是我讲有为无为的时候的确涵括一切法，所以我只要破有为无为就破一切法。那我们看一切法略有二种，一者有为，二者无为。事中有为啊，非有为非无为，无为亦非有无为非有为。好，非啊，就是说一切法有两种。那我们讲无为的时候，讲事中有为啊，有为这个东西啊，非有为非无为。有为法照理讲，我们都要讲有为就是有为嘛，但他就讲了，我现在讲的世间法的有为法，既非有为也非无为。那无为法呢，非无为也非有为。那就跟你这样讲，我们现在不是分有为无为，那这样讲下来，你讲有为又说不是有为，你讲无为不是无为，那你讲有为不是有为，那一定是无为，我说也非无为，那你讲无为非无为，那一定是有为了，也会有为，反正他就跟外面全部路都要给塞死了。那是什么东西？那是施舍的东西。所以在中论里面是不是也可以破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要讲啊，无为法，我们的无为法经常是靠有为，我们是因为有为相待于有为立个无为法。请问你这个无为法是不是有为？是有为啊，为什么？你不是真正的无为，你这个有无为法是必须依有为才还显出来的无为。所以要没有你这个你讲的无为法，因为你执着有一个无为法，而你这个无为法其实靠有为之后才能无为，所以你这个有这个无为法本身是不是生灭？怎么生灭？有为故有无为，若无有为就无为。所以你这里面换了两个矛盾，你执着有为非有有，你执着有一个无为，但你执着有一个有无为，但你的无为却要靠有为。再过来，你执着一个 无为却要靠有为，这个就违背了无为的定义，两头是，有没有听懂？这个要脑筋够转的、啊，哎，这个还是听多了，听多了就不会老人痴呆。这个没关系，我们下午再讲。不过这个就是，我们都以为在修无为法，不是，你在修有为法，你对无为不清楚，哎，好，我们早上到此。